震慑中共，美军动作频频，再次展现保护台湾的决心。习近平亲信列出七大严峻形势，指定今年政法中心任务。出生率创新低，大陆学者再出招，网民反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8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期两日的中共中央政法会议1月16号结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做总结讲话的时候说，全力护航中共二十大是今年政法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还承认中共政法工作的复杂形势表现在七个方面。陈一新说，这七个严峻形势包括外部压力的压制打压、世纪疫情冲击、全球通胀环境、政治安全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新型安全风险。亦就是说，从外到内，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中共的风险无处不在。陈一新说，政法战线要认清形势，未雨绸缪。他随后提出今年政法工作的重大任务是全力护航党的二十大，说全力护航党的二十大是今年政法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政法战线务必扎实扎好的头等大事。时评人郭平在大纪元发文说，从陈一新要政法系统全力护航压倒一切的用语来看，习近平连任仍然存在变数的风险性。其实这个风险性并不是来自国际社会外部，更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党内以刚增为主导的各类反习力量。陈一新在2021年政法工作会议上面的总结讲话里面提到，五堂生动教育课、核心自豪课、初心自励课、制度自信课、风险自警课、科技自强课，堂堂震撼。到了2022年的今日，变成了稳字当头，将保安全、互稳定各项措施提升一级，努力打造忠于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等等的严厉措辞。郭平认为，习近平在政法系的亲信陈一新态度从昔日的自豪、自信、自强，亦转成刀尖向内的自我革命。可供参考的是党媒人民日报1月14号在头版发表题为《摇动之民的答卷人》文章，亦都提到了转折点。文章说，党史上面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往往是一次次绝境重生的自我革命。郭平认为，习近平去年以来要求党政军各界努力学党史，并且自去年六中全会以来反复提出历史自信，就是通过强调中共党史释放内斗的信号。因为中共的历史究其本质就是一部残酷的权斗史。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面讲话的时候，多次引用毛语录，甚至说不惜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向对手放狠话。但是中共最高检日前公布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三项罪名，其中并不包括擅政夺权问题。中共对孙力军高举轻放，是习近平保党软肋的做法。习近平意在吓了对手不要乱来，而不是不留余地一网打尽，但是斩草不除根，保党势必为对手留下反扑和攻击的缺口。习近平在内斗风险性加剧的同时，亦都加速了中共的灭亡。1月16号，美国俄亥俄级核子潜舰内华达号搭载了20枚潜射三叉戟弹道飞弹和几十枚核弹头，停靠在关岛海军基地。这个是美军继2016年之后首次有弹道飞弹潜艇驶入关岛。 CNN 引述美军的声明指出，内华达号出访关岛是为了加强美方和盟友之间的合作，藉此展示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军事准备，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分析师舒加特 Thomas Shugart 表示，美方藉住核潜舰传达出一个信息，咁就系我哋可以喺你屋企门口摆出100多枚核弹头，而你唔系一无所知，就系无能为力。据悉，中共军队估计只有6艘核潜舰，同美国相去甚远。此外，中共军队最新型嘅09IV 型核潜舰嘅噪音系美国嘅2倍，所以更加容易被锁定。09IV 能够携带嘅飞弹同核弹头，亦都比唔上俄亥俄级潜舰。内华达号停靠关岛嘅同一日，日本媒体报道，美日准备喺临近台湾嘅防御设施入边储存弹药军火。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好明显系为咗因应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嘅时候，美军同日军可以就近补给，及时反应。王定宇指出，今年到明年仲会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完成具有1000公里以上的对地源头打击飞弹，并且增加在西南诸岛的反舰飞弹的复制。王定宇分析，西南诸岛的对面就是台湾的东北角，所辖的位置就是宫古海峡。那我相信台湾国人听到宫古海峡马上就知道，宫古海峡是中国的海空军穿越台湾北侧到西太平洋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的西南诸岛和台湾的东北角强化相关的防务，那是不是有官方上面的谈判或者默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形成了台美日基国防御之势，对这个区域的安全稳定以及压制中共的野心向外扩张的企图，是有很大的一个牵制性。王定宇透露，1月18日台日仲将会首次举办国会对国会的安保伙伴论坛，具体讨论台日互为战略要地要怎样呈现在彼此的安全政策上面。中共中央军委日前任命彭京堂为驻港部队司令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月16日在面书发文指出，此举显示中共对香港继续实施高压政策的决心，大家担心的香港新疆化已经逐步变成现实。此坂明夫回忆了一段往事，说在1984年中共高层曾经出现分裂，习近平的恩师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耿彪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就香港驻军问题发生分歧，矛盾被公开，引起轩然大波。曾经担任多国外交官的耿彪算是当时党内视野相对开阔的国际派，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前夕，为了中共的国际形象考虑，提出回归以后香港不一定要驻军的想法。邓小平得知之后勃然大怒，训斥耿彪胡说八道，耿彪从此淡出政坛。此坂明夫指出，邓小平之所以坚持在香港驻军，是因为他当时虽然声称回归后舞照跳马照跑，但是这个其实是中共的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用军队剥夺香港人的自由。现在中共将曾经在新疆主力负责所谓的反恐，拿手好戏是将对党不满的维吾尔青年当作恐怖分子拉起身的彭京堂派驻香港，目的不言而喻。此坂明夫说，大家之前担心的香港新疆化已经逐步变成现实。他感叹说，在香港问题上面，习近平并未继承自己恩师的想法，反而沿袭了他的政敌的手段，想起身不禁令人叹息，是香港的遗憾，亦是香港的悲哀。日前德国一位驻华女记者透露，他在中国报道东澳步步为艰，他本人亦都受到监视和跟踪。据法广1月16日报道，德国女记者安东尼 Tamara Anthony 接受德国焦点周刊采访的时候透露，他在中国报道东澳会很多人都怕接受采访，这个是因为警察会打电话给他们或者找上门，如果他们讲了一些批评的说话，还可能会带来大麻烦甚至入狱。安东尼表示，有鉴于此，他在采访之前需要考虑 受访者的风险有几大，以及这个人是不是自己能够估量接受采访的后果。安东尼认为记者的手机被窃听了，而采访对象也都会提前受到不要接受采访的警告。安东尼表示在很多的拍摄旅行里面会一直被跟踪，当要采访的时候就会有人介入，在酒店这些人甚至还会住在隔离房。他指出在中国所有的拍摄日期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然后才可以跟这些跟踪记者的人一起进行采访。安东尼以采访奥运场馆周边的农民为例，说警察以抗疫为由阻止采访，并且有人成日跟踪记者，他现在都可以认得出奥运滑雪场跟踪的这些人了。另外他还透露，德国媒体虽然可以聘用中国的员工，但是需要由中共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进行审查筛选。他说，我们不能够给当地的员工参与敏感话题。有一次我就唯有带着印好了的中文提问去采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手机上面的翻译应用程序也都没办法用。因为涉及敏感采访的时候，我不可以随身携带手机，否则会被定位。中共统计局1月17号公布，去年人口出生率是7.52%，为中共建政以来最低。为了提升生育率，有大陆学者再出新招。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比2020年的1200万少了将近140万。2021年的总人口是14亿1260万，自然人口增长率只有0.34%，跌到1960年以来的最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科学家易富贤去年12月分析说，中国人口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并且指出中共官方可能低估了人口减少的速度。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总人口是12.8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14.1亿，而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也都远低于官方的统计。易富贤指出，人口数字的虚高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譬如地方政府夸大人口数量可以获得更加多的补贴，包括从中央政府拿到的教育经费等等。此外，中共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大陆性别比例仍然失衡，2021年的男女比例为104.88比100，男性多于女性。近年来中共为了改善人口问题频频出招，中共学者专家更加是怪论不断。没几耐之前，中共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印钱生细路，被中国的网民炮轰，后来微博被禁言。之后厦门大学教授赵燕青近日再次提出将养老基金和生育孩子的数量挂钩，多生多领养老金，少生少领养老金。这个建议一出，再一次激怒中国的民众。他们留言说，这个居然是教授讲出来的话，个人养老金凭什么和生育状况挂钩，结不结婚生不生细路也都是人家的天赋人权，没生细路犯了什么法，凭什么要用少领养老金来惩罚，真是荒唐可笑。这一次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